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信息就是刚才所读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35节到第48节。这段圣经跟上礼拜我们所谈到的比喻有一点关联，一方面在经文上是连续的，也可以说当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从13节一直到34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从后面在22节开始，这些话都是耶稣对门徒们说的。所以因此从35节开始的时候，这些话仍然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些教训。那当然前面我们刚刚所提到的33、34节，当耶稣提到说一个真正的财宝就在天上的财宝，因为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的时候，怎么到了35节忽然间好像转移一个目标，谈到做仆人的比喻。其实主要的原因在这里，当耶稣教训我们说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不要为地上的财宝努力，而是要看到天上的财宝，要专心的去寻求神的国的时候，那么当你要做专心寻求神国的一个仆人，耶稣就连续讲了几个有关于仆人的比喻。因为在整个仆人的比喻里面，如何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是整个关键的所在。忠心的仆人会以神的国为念。那什么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这就是整个比喻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同时在谈到忠心的仆人的时候，耶稣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关于所谓末时的事情，就所谓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日将要面临的事情，我们要有的一个预备。因为到49节之后谈到别的事情，他谈到的是世界在末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心灵上所应该有的准备。所以这段比喻是跟前面跟后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那么整个的比喻你会发现有几个字是跟这其中有三个比喻，三个相关都是仆人的比喻的里面有几个字是一再重复出现的，其中一个字是警醒，37节、39节都提到警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警醒。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末日就来到了，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想不到的时候，40节跟46节把这些比喻通通串在一起。因此他一开始的时候35节到40节，其实这边有两个比喻，一个是一个仆人的比喻，其实另外一个是主人的比喻。这个仆人是35节到38节这边所说的，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腰里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主人去参加一个婚宴。其实严格说来，他主人不是去参加别人的婚宴，是他的主人去结婚了。他结完婚以后会带着新娘子回来，那仆人是在家里等着他的。所以他说你们这些做仆人的腰里束上带子，灯要点着，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的时候，他来到一叩门就给他开门。无论是2更天、3更天的时候，主人一叩门看见仆人是警醒的，37节，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提到一个忠心的仆人是随时束上腰点着灯的，什么意思呢？束腰，中东的人穿的衣服是穿那种长袍子，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穿这种衣服。所以你要工作的时候你必须束上腰。这个长袍子好像有些人我们中国人不太习惯，这个西方人喜欢这个睡觉的时候穿一个睡袍啊，有人叫做晨褛，睡袍长长的要有个腰带绑着了，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这个睡袍可以拿掉。这个袍子你知道飘来飘去的，你做工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不方便，所以要束上腰，意思就是准备工作，随时要准备工作。因为主人回来的时候你就开始伺候他做这个做那，不要太舒服了，穿着一个松垮垮的衣服好像没有预备好。点着灯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晚上的时候他们要点油灯，所以点不但灯要点着，而且油要足够，也就是准备晚上随时工作，所以因此灯火通明的，主人一回来马上可以做事，而不是好像今天是宣扬这个要节约能源，灯关掉然后来了再开灯。现在很简单，开关一打开就好了。以前要点油灯的时候半夜黑乌麻漆的头脑糊涂了，点灯，火柴在哪里，油灯在哪里，有没有油， 所以他说，你的主人去参加婚宴，马上就要回来的时候，把灯随时点着，表示警醒。你为什么把灯关掉呢？因为你想睡觉。灯亮着的时候，表示你是醒着的。当然，也许醒着你，也许偶尔偷偷打点瞌睡，但毕竟只是打瞌睡。如果灯通通关掉的话，你就躺下来了，舒舒服服的盖着被子，然后呢，主人一起来，哎，发现衣服也没穿什么的。所以警醒它是用束腰点上灯来代表的，表示说在主人任何时候回来的时候，你都已经预备妥当，你是准备要去行动的人。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作为神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预备我们自己随时要行动的，而不是好像太舒服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但是必须一再的提醒，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过日子是过到好像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时辰的。因为主再来的事情听多了谈多了，我们不会觉得主再来是那么迫切的事情。当然我们常说主再来，主再来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他会再来，可是你不知道哪一天主再来，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你要去见主。主再来也许不知道是哪一天，可是你同样不知道你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的。你是不是已经随时准备好束上腰点上灯，在那里准备在各样的环境下得时不得时，不管你觉得那个时机对不对，你是不是准备侍奉主？当然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耶稣用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当这个仆人是随时准备好的，主人回来看见仆人是警醒的时候，那人有福了。然后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腰近前伺候他们。这是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在那个时代从来没有人说主人去伺候仆人的。当然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在路加福音，在另外一个福音书提到一个比喻的时候，他说法是倒过来的。主人从宴席上回来的时候，仆人还是要伺候他啊。但这边是倒过来的，你的福分是什么？主人伺候你，而不是仆人伺候主人，是主人伺候仆人。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随时在神的面前警醒的时候，我们会在主人的宴席上有份。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就提到，得胜的人将来我们能够在主的宴席上有份。什么是得胜的人呢？那边有提到一个抠门，主在你的门外抠门，开门的人你就在主的宴席上有份，你与主一同坐席。我们每次谈到这个，好像谈到说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在你心门外抠门。我以前我们唱一条歌，主在你心门外抠门，你听到没有啊，罪人啊，你听到了，你开门，然后你就那个。其实这句话也是对所有的信徒、所有的门徒们说的。主随时在你心门外抠门的时候，你是不是预备好？警醒的仆人，当主人来到抠门的时候，他不但立刻开门，而且他立刻开始行动，他开始伺候主。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在主的宴席上就没有份了。这个是一个忠心仆人的一个祝福，要我们随时预备好，因为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见到我们的主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他说的另外一个比喻是倒过来的，是提到一个主人，这个主人是一个警醒的主人。因为他说什么呢？主人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就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是这个比喻常常是有时候颠过来倒过去的哈。他说如果他知道贼什么时候来，他当然不会容许贼在那个时刻来挖透他的房屋，来偷他的。可是接下来他就说了，你们也要预备，你们也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很奇怪哈，如果你知道你一定会预备，可是如果你不知道呢？逻辑上不是这样说的啊。如果我知道我就会预备，如果我不知道所以我就不预备。他是说如果你知道你绝对会预备好，你绝对会警醒，绝对不容许他来偷你的，那你不知道的时候呢？所以你不要只是那一天预备，你是每一天预备。我们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我们要受训，我们第一次受训是高中毕业去参加成功岭， 然后事先有一天晚上，是到那个礼拜，我们的部队长就告诉我们，这几天晚上会有紧急集合，就是说临时召集的，你不知道几点钟会叫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叫你。于是所有的人从那天晚上开始是抱着枪睡觉的，本来睡觉都是很舒服的睡觉，那以前听到说晚上要集合，所以钢盔有些人是带着钢盔睡觉的，他睡觉的时候钢盔戴在头上，就慢别人抬起来找不到这个钢盔，那枪就抱着。那我们的部队长很了解我们的心理，所以宣布完那天晚上，他就每一个床去查铺，谁把枪抱着他就把枪拿掉，啊，钢盔带着拿掉，啊，就说不准你带任何的东西。有些人是穿着鞋子睡觉的，为什么？我们要预备好，啊，但不是这样的预备的。当然过了三天发现什么也没有，于是枪也不要，钢盔也不要，鞋子不要，第四天晚上就集合了。那集合的时候你就看见没帽子的没帽子，有些人没腰带的，然后什么都没有的都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你要随时预备。这耶稣这个比喻是用一种反讽的笔法，就是说用夸张的相反的笔法，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时候你绝对不会容许他，对不对？对。那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就不预备了，不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要天天预备，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我们要随时预备，但是不要把重点弄反了，一直在猜是哪一天。就好像我们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想说一定是今天晚上，看那个部队长的那个脸色，一定今天晚上要搞个什么鬼，哎呀今天晚上，哎没有，那你看看今天，哎看起来没事，不会是今天的，哎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人的毛病不是预备，而是喜欢猜测。那公元2000年快到的时候，特别多人喜欢猜测。那台湾最近有一批人跑到达拉斯去了，那当那些人不是基督徒，是什么飞碟会的，相信飞碟，今年3月21号要来，就猜。那当然保证3月21号不会来的，不会来以后是不是从此以后谣言就平息了？不会的，一定又有一个人说，哦算错了，8月20号。好，又有一些人又去准备了，8月20号，那又没有了。啊，1999，公元2000，这种事情历史上发生过千百次了，然后会重复出现，重复的有人相信，重复的有人上当，然后再出现，再上当，再出现，再上当，因为就是有些人喜欢猜测。可是耶稣说得很清楚，在人想不到的时候，他才要来。耶稣在马太福音提到末日的事情，一再的说，人子来的时候是你们不知道的时候，可是偏偏有人说别人都不知道，就是我知道。所以我教你一个方法，谁说他知道的，他就是假先知。圣经上说谁都不知道的，那他说他知道的，保证他是假的。不相信你试试看，10个有10个都是假的。不要把精力花在猜测上，把精力花在预备上。这是耶稣这个比喻的重点，要警醒，要预备，但是不必猜测。接下来41节开始，彼得是所有门徒当中做老大的，他也是性子比较直的人，常常在很多场合他是第一个发炮，就问问题的人。那常常他的问题呢，也有时候你从他的问题来看，有的时候答对了，有的时候答错了，但是他是一个性子很直的人。所以呢，听到这里41节，彼得忍不住就说了一句话，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只是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耶稣标准的回答方式都是所问非所答，所答非所问。而且常常你问我一个问题，那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耶稣很少直接回答任何人的直接问题的。所以呢，回答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问回去另外一个问题，事情就解决了。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彼得的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在问的问题。彼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这个比喻是为众人呢，还是为我们？为我们当着指门徒了。我想彼得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比喻是为众人的，那我们不必听了，我们当然是很好的人，那些人是要的。我们今天到教会听到大多数人都这样听的，而且大多数都认为这个道是为众人的，特别是为我先生，可惜他今天没来，每一句话都是说他， 太正确了，他这个人就是死不悔改的。彼得也问这个问题，你的比喻是为众人呢，还是为我们呢？当然他的意思是说，大概不是为我吧，我大概不是那种去睡觉的仆人吧，那不会对我们说。但是是啊，很多人都在睡觉。你记得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去祷告的时候，睡觉睡得最沉的就是彼得，而就是彼得在问说，你这个比喻是为我们呢，还是为众人呢？其实众人的意思是为别人，其实众人也应该包括自己的。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只是问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当然你从上下文来看，你会知道耶稣所说的本来就是为的门徒，因为从22节开始这段话通通是为门徒说的，到这边为止耶稣的话当然也是为门徒说的。可是耶稣为什么不直接回答的说当然是为你们我的门徒说的，耶稣为什么不回答呢？因为他知道在他的门徒之中就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下面所说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可是就有另外一种人就是坏的仆人，又不警醒又不预备又打他的仆人的。你说哪有这种门徒？怎么没有？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就有一种人啊，会打人的，会骂人的，会欺负人的。那你说他这种叫门徒吗？至少形式上他是门徒，他可能受过洗。耶稣的门徒当中跟随耶稣的人大有人在，只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跑得光光的就是了。所以当耶稣要回答说这个比喻是为你们或者为众人的时候，耶稣该怎么回答呢？耶稣只是让他自己去回答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句话就对你说的。谁是不忠心不愿意顺服不愿意警醒的人，这些话好像不是对你说的。所以耶稣在另外一个场合，马太福音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耶稣到一个利未就是叫做马太的家里去坐席，因为他是一个税吏，后来信主了跟随耶稣做门徒，然后他就有一个告别的晚宴，把他所有的做税吏的收税的这些朋友们都请来家里吃饭，请耶稣做首席。旁边有人就说话了，税吏都是专抽人家税，都是坏人，耶稣跟坏人一起吃饭，耶稣就回答一句话，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我来是为寻找罪人而不是寻找义人。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自己承认你有罪的话呢，我就是为你来的，你就有救了。你自己以为你是义人的话呢，你不会找我，我也不会找你，所以你没救了，你死定了。耶稣这些话对谁说的呢？对所有启示录求体当堂的教会常说一句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有的话是对那些有耳愿意听的人是为你说的，你没有耳朵的人呢，不想听的人呢，这些话对你没有用，不是对你说的，因为你没救了。所以耶稣的比喻是对谁说的呢？对那些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说的。你看这边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候分粮给他们。因此所谓的神所称许的仆人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忠心，第二个是有见识。忠心和有见识，这是一个神所悦纳的仆人的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是需要平衡的。有时候我们会看重一个忽略另外一个，其实这两个都是需要的。什么叫做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仆人不一定是热心的仆人。我们常常强调一个人热心，但热心不一定忠心。什么意思？忠心是忠于主人所托付的，叫做忠心，他对主人忠心。热心他也一样的积极，但他可以为自己所喜欢的事情热心，为自己偏好的东西热心。他很热心，但不一定对主忠心。但是我们常常看说，哦，教会有个基督徒好热心啊，但是我们常说教会里面最热心的人往往是最危险的分子，他热心到一个地步，热昏头的时候他出了毛病更大。如果热心不是为主忠心的话呢，会出毛病的，而且出大毛病，比那些不冷不热的人毛病可能更大。 所以忠心不是热心，忠心是对主人所分给他的任务忠心，是他按时后分粮给其他的仆人。这个忠心的管家他也是仆人，只是仆人服侍别的仆人，他分粮是因为主人分派他这么做，主人要求他这么做，他是忠心的仆人，就是因为他忠于主人，然后按着主人的吩咐他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忠心是对主人忠心。那有见识又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你要服侍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智慧。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作为神的仆人，除了要忠心，对神忠心以外，我们需要常常在祷告中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所以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他对腓立比的教会有这样一个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也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连爱心都要有见识，保罗为教会祷告，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用爱心做例子吧。爱心，一个忠心的仆人要用爱去服侍众人的时候，他很忠心，他也努力的去做，可是你需要有见识。否则的话呢，你可以尽力的摆上，但是很可能吃力不讨好。我们知道做传道的人的，我们常常说牧师，即原文的意思就是牧羊的。牧羊的有两种，有一种是牧羊的人，但还有一种牧羊犬。你期望你的牧师传道人是做牧羊的人呢，还是牧羊犬呢？牧羊犬也牧羊的。前一阵子，我女儿前一阵子去买一个那种电视的那个卡带 video， 有一只小猪，你看过那个吧 ？Baby， 哎呀，应该看的，牧师都应该看，不然不会做牧师啊。哎呀，那只小猪真的是好牧师哎。别的牧羊犬，哦，这个 barking dog 会叫的狗，把那些离散的羊，哦，叫回来，不然就咬回来、赶回来、挤回来。那只小猪呢，都是讲道理的。在最后，那个小猪参加一个牧羊犬比赛，得到冠军，因为所有的狗都是啊，然后要规定在时间多少时间之内把羊赶回羊圈。哎，这只小猪第一名，这小猪就跟这些羊讲道理，讲到最后，所有的羊排成一队。自动走进羊圈。我们常常期望传道人是牧羊犬，为什么？探访啊，这家去看，这家去看。那么四五只羊还可以，如果说四五百只羊的时候，找到一只漏掉十只，找到十只漏掉四百九十只，然后累的真的是跟狗一样。但是呢，还是很多的抱怨，还是很多事情做不来。我觉得神要我们有见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忠心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牧养群羊，照顾弟兄姊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见识，你可能做得极为尽力，一方面果效不好，但是一方面可能抱怨很多，一方面你对你自己也有很多的自责，因为你探访了一些，有更多的没有探访，或者探访了，可是因为人太多，我每一家一年就探访一次，然后呢觉得做得不够，可是再做太多呢，你怎么做呢？所以所有的传道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和师母，我们常常在祷告，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当怎样做一个好的牧人。我们需要做忠心的仆人，同样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仆人，否则的话我们仍然在神的面前不一定被称赞的。因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候要分粮给所有的仆人，你不能只给这个没有给那个，你缺了谁神都要跟我们算账了。我所托付给你的，你做了什么呢？大部分的传道人，大部分侍奉主的人，不管是执事、长老或者是一般的信徒，我们都会说我们都做了一些，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做了一些我就无亏。神要问我们是不是忠心，同时是有见识的仆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我们也要常常为自己祷告，主啊，求圣灵赐给我属灵的智慧 和见识，而且是多而又多，使我们在爱心上，在各样的服事上能够做得更好。相对的，他这边说了另外一种仆人，四十五节，如果有另外一种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他为什么会被责备说他是一个坏的仆人呢？四十七节说的，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所以他多受责打。第一个，他知道主人的吩咐是知道的，主人的交代任务是知道的，他知道，但是第一他不预备，不预备。他主人给他的任务要分粮给众仆人，你不预备，你也不供应，也就是说你自己吃喝醉酒，你轻忽你的职责，你轻忽神所托付你的话，这个是一个坏的仆人的一个很明显的，因为他觉得反正主人来了迟，他也管不着我，他也哎呀暂时不会了。我们常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放松自己，我们不预备，甚至违抗神的命令，圣经上说不顺他的意思行，其实是背逆他的意思，严格说起来不遵照主人的吩咐，不但不供应，不但不预备，不但不帮助，相反的还用夸张的说法说他动手打其他的仆人和使女。当然这边所说的话，我说比喻本身它有一个焦点啊，关于要警醒要预备，这是它的焦点，有一些细节不一定一个一定是什么。所以什么叫做仆人打仆人呢？我想在我们生活上，在侍奉当中有一些可能类似的一些例子，但那可能不是这段圣经的主要的重点。不过也的确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疏忽，因为放纵，以至于我们不预备，我们不听从神的吩咐，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们几乎等于是在伤害别的弟兄、别的姊妹、别的服侍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下面耶稣说了一句话，因为审判的原则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严格说起来，拖的是最多的是谁呢？第一个我必须说我们，我们作为牧师传道人的，可能拖给我们最多，给我们也最多，跟我们要的也最多。这一点是我们深深自我警醒的，提醒我们自己。这是为什么在圣经上许多地方你看见神对摩西好像非常严厉的审判他，他带你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多少的劳苦，多少的辛苦，到最后他晚年的时候，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一直要说没有水喝，没有水喝，那么摩西求问神，神就说你吩咐磐石，磐石就出水给你喝，没问题的。那一天摩西有点心烦气躁，因为他已经快120岁了，带领这一群真的是乌合之众，我想他牧会比我们难多了，大概有200万呢。我们几百人教会就已经让我很受不了了，200万呢。然后每天要水喝，要水喝还简单了，还要黄瓜韭菜呢。那旷野要黄瓜韭菜，要鸡鸭鱼肉，你看看，他那天火大了。神说：“你吩咐磐石就出水。”摩西拿起他的杖子，击打磐石两下。磐石出水了，神就说你在众人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我叫你吩咐磐石，谁要你击打磐石的，因此摩西你不得进迦南地。劳苦的40年就是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现在已经到约旦河边了，他不能进去了。你会觉得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在神看来从来没有功劳与苦劳的，我多托谁向谁多要。摩西你是与我面对面认识的，你是我忠心的仆人，你是众人的榜样，而如今我公众当中吩咐你吩咐磐石，而你却在公众的面前击打磐石，你违抗我的命令，所以你不得进迦南地。所以神的仆人就受的审判 他的标准可能是远高过其他的人的。信徒我们所受的审判的标准也远高过非信徒，因为我们多得，神也对我们多有托付。这是为什么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说得很对，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审判从神的选民、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开始。你不要以为审判是审判那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要下地狱。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审判从神的儿女开始，我们基督徒先受审判，而且很可能我们受的审判的标准更高，因为我们知道他这边说的，唯有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会受责罚，但是少受责罚，唯有知道而不做的责罚更大。基督徒都知道，因此我们受的责罚可能更大，因为我们是多得的。所以有些人夫妻吵架就在说谁要跟谁道歉，我常说两个原则，第一个，两个都是基督徒的话呢，灵性好的跟灵性不好的道歉，为什么？多给你嘛。那夫妇两个人，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先道歉。那两个都不是基督徒呢，看谁德行好嘛，多托谁就向谁多取，多给谁向谁多要，这是属灵的原则。但是当我们谈到这的时候，我们在想，在我生活上我有什么事情我可能是那个不忠心的仆人吗？我就想到我很喜欢的一个比喻，我在不同的场合，我不知道在我教会提过没有，不，我很喜欢那个比喻。十九世纪中的时候，丹麦一个哲学家叫做 Kierkegaard， 中文翻译叫做齐克果，他讲了一个比喻，一个鹅教会的比喻。有一个教会里面都是一群鹅，每个礼拜天早上当教堂的钟声响起的时候，于是老鹅、小鹅、大鹅、小鹅通通从家里摇摇摆摆的出来到教堂去了。然后到了教堂的门口，鹅牧师在教堂的门口欢迎鹅伯伯、鹅妈妈、鹅小弟、鹅小妹，然后所有的鹅摇摇摆摆的进入教堂，进入座位，大家都坐好了，鹅牧师从最后的门口摇摇摆摆的上了讲台，他开始讲道。他说，感谢主，我们跟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羽毛是洁白的而且不沾水啊、哦！所有的鹅掀开翅膀呀，我们的翅膀是洁白的不沾水的。然后说，牧师说，感谢主，我们鹅跟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我们的脖子比任何的动物都要修长，就是所有的鹅伸长了脖子，哇哇哇，感谢主，我们脖子比别人长。最后鹅牧师说，感谢主，我们鹅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对可以飞翔的翅膀，哇，所有的群众热心沸腾，所有人伸开翅膀，哗啦哗啦，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有对翅膀可以飞翔。聚会结束了，大家都回家了，摇摇摆摆的回家了。其中有一个鹅小弟那天大受圣灵的感动，他说，活了这么大我第一次发现我翅膀干嘛的，原来我的翅膀是为了飞翔，可是我从来没飞过。于是回到家，从礼拜一开始他就开始练习飞翔，他从来没有飞过，也没有看过任何一只鹅飞过，所以他不知道怎么飞。他在家里的后院开始练习飞翔，因为他想说别人都会飞，大概只是没有飞而已，我不会飞，我不敢告诉人家。他在家里后院在练习飞翔，怎么飞不知道，于是他开始跑步，他不知道减肥，他是跑跑跑跑跑，他想说跑跑快点，然后跳起来翅膀一扇看可不可以飞起来，就翻两下砰掉下去了，摔了一身泥，羽毛脏了，吃了一嘴的泥巴，没飞起来。没关系，再来，再跑，再练习，再飞。从礼拜一练到礼拜六，礼拜天早上钟声响了，所有的老鹅、小鹅、鹅伯伯、鹅妈妈、鹅小弟、鹅小妹又从家里出来，摇摇摆摆进了教堂。在路上的时候，鹅妈妈看到鹅小弟，小弟啊，你怎么了？羽毛也黑黑黄黄，人好像憔悴了，你怎么了？鹅小弟就说，鹅妈妈，你知道吗，上礼拜鹅牧师讲的，我们翅膀是可以飞翔，我没有飞过，所以我在练习飞翔，可是没有飞起来，每次摔了一身泥巴，所以越来越脏脏的。鹅妈妈，你飞过吗？鹅妈妈看看他，傻小弟，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好了，谁叫你飞的，孺子不可教也。 不理他了。二小弟也不知道怎么错，然后碰到鹅伯伯，鹅伯伯问他同样的问题，他有同样的回答。鹅伯伯也说：“哎呀，真是不开窍，牧师讲这个就是要我们赞美主，没有要我们去飞的。”然后看到鹅姐姐，鹅姐姐又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又回答了，鹅姐姐就不理他了。你看那那么脏，哪像我们这么洁白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到了教堂的门口，鹅牧师看到他又问同样的问题，还有同样的回答。鹅牧师笑一笑，摸摸他的头，别多说了，坐下吧。他就坐下来了。鹅牧师摇摇摆摆上台，又开始讲道，还是一样，他几十年都讲一样的道理。于是他们又有洁白的羽毛，修长的脖子，可以飞翔的翅膀。讲完以后，鹅小弟大受鼓舞，回家继续练习飞翔。下礼拜更黑了，更憔悴了，更没有人理他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过去，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有一天感恩节到了，丹麦感恩节到了，所有的鹅穿上最漂亮的衣服，鹅妈妈那天戴了一个大的帽子，鹅伯伯戴上一个红色的特大号的领结，鹅牧师站在门口欢迎大家的时候也是特别漂亮的衣服，所有的人都很高高兴兴的进入教堂。那天的信息还是一样，但是牧师用加倍的声量来讲一篇道，所有的鹅同样的欢欣鼓舞的回答：“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有一对翅膀可以飞翔。”讲完道了，散会结束，大家都往外走。教堂的外面围着一大群的人，出去一只鹅抓一只，出去两只呢就抓一双。全教会的鹅都被抓走了，因为丹麦的感恩节是吃鹅的，所有的鹅都被抓走了。只有鹅小弟走到门口一看，哇，有人来了抓我们了，他翅膀一扇就飞走了，他是唯一逃走的鹅。故事就结束了。我每次想到那个想很久他在说什么。在你不晓得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审判的日子来临了，你预备好了吗？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是这样，听了一篇道，哈利路亚，赞美主，回家呢。你真正在信心上有操练过吗？信心真正能够带领你超越过任何生活上的难处吗？还是你那个翅膀理论上是可以飞翔的，只是你从来没有飞过，你也不想用它来飞，因为你想保持你羽毛的洁白，保持你身材的肥胖。你准备等到那一天，好像被宰杀一样。当你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学习在生活上，让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做神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不但是分粮给别人，愿意在神面前操练，常常警醒，束上腰，点上灯。我深信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是真的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我最怕听到弟兄姊妹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神的道理实在太好了，不过太理想化了，永远不可能在我生活上实行的。你是准备做那只又白又肥的鹅，准备被宰吗？还是你准备练习飞翔了，可能会摔了一身泥，可能也吃了一嘴巴的泥，可是你真的是可以飞的，翅膀是让你飞的，不是只是让你唱哈利路亚赞美主的。随时警醒的人，他真的是愿意靠主的恩典去运用去实行，神也真的就给他恩典，让他经历到神所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这话对谁说呢？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不但服侍你，也服侍众人。你要求我们的乃是在你面前常常保持警醒，不但是你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更重要的是你要查验的乃是我们在你面前是不是在凡事上向你忠心，而且随时预备。也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服侍你服侍众人的时候能够更有果效。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常常是愚昧无知的人，但是求你来带领我们，也愿你的话长存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的耳朵是开通的，我们心灵是敞开的，也愿你的话语将真正在我们心中不断地提醒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